上篇一虚陀环道。当正念牢牢地建立在我们身体的范围内时，我们焦躁不安的思绪和妄念就会减少，心就会平静下来，这就是三摩地。当心安静时，我们会清楚地知道无任何心理印象或障碍干扰的心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心是明亮和清晰的。当任何想法进入心中时，我们会知道，以这种平静的心，我们可以观察和了解所有的心理现象。我们观察到所有名和色都是无常、苦和无我，然后心会远离它们，包括身体。这个身体仅仅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个人，不是我，不是我的或他们。这种了知来自知者，他不把任何东西当作我的，这是一颗完全静止和自由的心。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感官接触和念头经过，心会继续保持静止，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些心所缘而去。当我们知道如何离开他们时，我们就会真正理解平静的心是什么样的，不安的心又是什么样的。有时我们会注意到，即使心中有思考和波动，甚至当我们说话时，它也会保持静止。龙波查会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它。如果心达到这个层次，就像水一样了。我们知道流动的水，我们也知道静止的水。但静止的流水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见过宁静的水吗？这就是萨巴瓦基达，也就是心的自然状态，心之自性。它静止，而所有的情绪都在流动，但心不动。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心理对象只是心理对象，心只是心。他们是分开存在的。我们练习禅修的全部原因，就是首先让心安定下来，与心之所缘分离，然后我们进行观察，将心与身分开，之后心会转离，摆脱对名色的执着，即使此只是暂时性的意志。这是通往智慧的道路，走这条路的人走的是虚陀环道，此是向虚陀环之路。二，疑无法进入平静之心。当我们修持戒、定和慧时，我们会发现修定比仅仅持戒要难得多。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引起喜欢和不喜欢、愤怒、恶意、散乱、焦躁、不安、怀疑和担忧的情绪。可以拿身体来做比喻，如果身体有五种疾病会产生不适，感受不到任何安宁，这五种疾病因而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在痛苦的觉受中找不到任何舒适或安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疾病一个接一个的消失，我们开始感觉好一些，因为我们脱离了每一种疾病的困扰，然后身体逐渐开始感到安逸。这和心是一样的，烦恼五盖就像是五种疾病，但是它们会折磨我们的心。每当其中一盖出现时，它就会阻止我们体验平静，并使我们陷入各种喜欢与不喜欢、昏昏欲睡、不安或怀疑之中，然后我们所感受到的全部都是不安与焦躁，这导致我们对修行之道产生怀疑。有时龙波查会在他的佛法开示中谈到这些疑惑和担忧，他会教导说，这些疑惑的升起正是让我们去关照、去观察他们如何升起、停留片刻然后消逝。这其中没有真正永恒的自我、众生、我或我们。 在修行过程中，疑惑会以各种不同的伪装出现。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没有任何疑惑，我如何绝对确定我正在遵循正确的修行方式呢？然后，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的疑惑本身，他们会折磨我们，让我们筋疲力竭，直到我们开始相信并接受这些疑惑。很快，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找到任何平静，心也进一步陷入这种迷惑的黑暗之中。跨越这股疑惑之流的方法是始终在心牢牢安住于禅修业处，就比如念佛陀一样，一颗完全与佛陀相融合的心将始终处于安宁之中。再或者，我们甚至可以不断地念死。当心平静时，欲、愤怒、妄想、怀疑和不安都不复存在了，只有寂静。那时我们就会知道，心始终专注于我们的禅修业处是正确且直接的修行之道。如果我们始终将禅修所缘牢牢安住于心中，那么当有机会禅修时，心便会很容易地聚拢起来。由于这种持续的定，我们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寂静安详，我们的内心将具足光明与安宁。处于这种寂静状态的心会自然升起持续不断的正念。当我们观察形，尤其是色形，也就是这个身体或外在物质世界中的任何形色，我们将看到构成这个身体的元素只是如其本然地存在着，身体只是自然状态下依循自然法则存在的诸元素而已，只是心在妄想与构建把这些形色变成某种东西。例如，我们可以组合某种物质并给它一个名称，但事实上那只是四大元素暂时聚合而成。他们从未站出来宣称我是地，我是火，我是风，我是水，甚至也不会说我是美的或者我是丑的。这些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的眼、耳等感官接触到外境时，便升起各种各样的感受。当我们以智慧加以关照时，就会明白这种心的标记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将所谓的真实强加于外在世界。我们所体验到的这种真实，只不过是我们人类所构造出来的世俗假名。我们不断地建立与创造这些假名，细致入微，种类繁多。但当我们将一切世俗假名全然放下，去看见其背后的真实时，就会明白它们只是无常、不稳固、不持久、苦与无我，其后并无任何真实的实体存在。当我们如此观照时，这便称为升起智慧，而这种智慧正是在我们的内心中升起。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练习禅修心的培育，来自一颗安静而平和的心。我们应当每日努力维持这种安宁，这是心的食粮与滋养。维持身体的滋养我们已经具足，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四肢具来供养身体的需要，我们有药物来治疗疾病，预防各种病患，并缓解已经存在的病痛。四肢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是身体所需之物。如果身体缺乏四肢具中的任何一项，生活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有禅堂可以练习禅修、打坐并培植福德。假如我们没有这座禅堂，遇到下雨或烈日暴晒时，身体便会感受到痛苦。既然如今我们已经具备了身体所需的四肢具，那么我们也必须为心找到一个依止之处。三，心的庇护所。 有时隆波查会问僧人们，你们是否知道修行的用功之处？你们是否已经知道心的真正庇护所是什么？有些僧人回答说，他们知道如何让心平静下来，如何利用定暂时抑制内心印象和情绪，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如何放下并完全从这些印象和情绪中解脱。我们必须真正修行和发展我们的心，我们必须在内心坚固地建立一个内在的庇护所，这并不是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各种工作和职责中付出了许多努力、耐心和忍耐，现在我们必须在修行中付出同样多的努力、耐心和忍耐，以继续坚持并成功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任务。我们必须在修行的道路上忍受许多起起伏伏，以培养足够的正念来监督和控制我们的心理波动。即使我们只是前进了一点点，这仍然是圣道智之路，是我们心灵摧毁其头号敌人苦的崇高方式。我要求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精进修行。四，修行以解脱涅槃。当我们拥有功能正常的眼睛，与视觉对象和光线合合时，眼识就会升起。视觉对象接触根门，将影像直接传送到心。同样，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意识也会升起。之中的区别只是感官和被感知的对象不同。这种在眼睛上产生的对视觉影像的感知被称为眼识，对耳朵的对象的感知称为耳识，对鼻子的对象的感知称为鼻识，对舌头的对象的感知称为舌识，对身体触的对象的感知称为身识，对意根的对象的感知称为意识。所有六种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它们出现、持续和消逝，但整个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当心抓取于识时，我们会有我在看或我在听的感觉，然后我们会执着于产生的愉悦和痛苦的感觉，这就是受。随之心会形成想法，这就是行，并给他们贴上标签成为想。这就是明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我们以这种方式体验世界是正常的。我们所有的感官体验都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我们越执着它们，快乐和痛苦的循环就越多。但佛陀让我们停下来，用智慧分别五蕴和四大元素来探究这个过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清楚地看到，这组色法只是由四大元素组成的，它是有为法，因缘和合而成，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它仍然必须分解和消亡。至于这组明法，受、想、行和识，它们在消亡之前停留的时间更短。我们必须在心中唤起智慧，这样它才不会去追逐和执取我们体验为我的所有所缘。他会暂时离开所有的心理印象，不参与其中，这导致空于自我，这就是涅槃。火熄灭了，现在冷却了，这是止息，放弃对一切心识状态的渴望和欲望，不执着。但是如果我们渴望涅槃并不断期待它，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涅槃。隆波查总是强调我们必须放下一切，最重要的是练习放下。虽然我们可能无法100%地放下所有色法和名法，因为这是阿罗汉的层次，但至少 我们会对色法和名法的现象有一些理解和洞察。根据我们洞察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下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的痛苦会减少，因为我们是在按照真实法关照。那么，为什么这种智慧无法经常出现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三摩地的力量和稳定性还不够。三摩地是心的不可动摇，它是一颗对一个事物有稳定性的心。无论是佛法僧、呼吸，还是我们选择的任何所缘，三摩地会让心平静下来，即使只有一瞬间，从而带给我们力量去探究这个物质形态、色法。我们能看到它是不稳定的吗？我们是否已经对它进行了足够的研究，看得很清楚吗？这种运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具有波动和变化的性质。这种性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或不对。事实上，它不可能是其他的样子。我们能了知这一点吗？这个肉身充满了苦，这是正常的状态。它的本质是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衰老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必须败坏和消失，它就是如此。我们生于人间，又重新拥有了身体，它必须遵循这个过程。在每个界中都如此诞生，在每一世中都必须如此，而且不仅仅是人类如此，天人同样也有形，他们具有色形，但被称为化生，也就是以微妙的色身自然升起。然而，他们的身体必须像我们一样分崩离析，他们不能永远存在，因为他们有的也是业报身。但也有另一面，称为无为界，也就是不是条件所成之界，那就是涅槃。涅槃是真实的，它是存在的，但我们无法将它定位在任何固定的位置或方向。它不是任何传统层面上的目的地，因为它是空的，它是无法用大小来衡量的空虚。这种空虚状态没有明确的地点，没有颜色，但它就在那里。它是真理，就在这里，真实。涅槃是唯一真正存在的，因为它是唯一持久而永恒的东西，它不会改变或波动，因为它没有支持条件。它不是任何形式的业力，而是无为，但它就在那里，两者共存。当有为法存在时，无为也必须共存。此是现实。